八月桂花遍地开，第45集。有时候它会出现在城南灰青塔下的广场上，向西向南眺望，若有所思。而更多的时候，它会出现在桃花坞小蜀山的山坡上，或者是漫步在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漫步桃花坞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松岗心旷神怡。远远护卫的日军士兵可以看到，穿着布鞋的松岗有时候会弯下腰去。年一年水分充足、圆润丰盈的秧茎，拨一拨利剑一样指向空中的秧苗，脸上会露出惬意的微笑。是啊，这就是王道乐土的雏形，这就是亲善怀柔的效果。有些皇军军官很愚蠢，只知道挖地三尺刮地皮，只知道杀人放火。他不知道在地皮下面潜藏着巨大的财富，不知道那些被杀死的支那人的身上也潜藏着财富。只要给他们安全，给他们笑脸，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把种子拨进泥土里，从那里长出秧苗和麦秸，秧苗和麦秸就像毛细血管，从土地的深层汩汩地汲着营养。那像乳汁一样洁白的稻浆、麦浆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它们汇流成河，凝聚结晶，那将是跟珍珠和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不，甚至比珍珠和钻石更为贵重，因为它们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陆安州的水稻过去是一季作物，自从来了日本专家，断言说这里至少可以高2季。第一季从农历3月初下种，到5月底便成熟了。陆安州东部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片金黄，阳光一照，流金溢彩，微风吹拂，稻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冲出的稻米晶莹圆润，捧在手上如同滚动的珍珠，那种感觉实在太好了。没出松岗大佐的预料，投机稻米下来之后，粮食征集工作异常顺利，没有动用武力，也没有强行摊派，除了定额之外，老百姓甚至自愿多交一点，以换取种子和化学肥料。因为用不着给军阀和政府交粮，老百姓除了向日本人交纳的粮食，每家每户都比往年收成高出1倍以上，一时间奔走相告，庆祝着难得的丰年。收割之后，松岗联队一次就向江淮派遣军司令部运送200万斤粮食。到了这个时候，松岗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松岗并没有忘记潜在的危险，当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松岗总算腾出手来，要跟黄西军里破坏东亚共荣的敌对分子算算账了。松岗的想法是，对于黄协军太软了不行，太软了他们就得寸进尺，太硬了不行，太硬了容易逼虎伤人，收拾黄协军抓大的不行，抓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抓小了也不行，抓小了隔靴搔痒不起作用，抓得太显眼不行，太显眼一看就是报复，抓得不显眼也不行，不显眼就起不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最后松岗把袁信叫来，布置他对黄协军二团团长常相知进行调查。这件事情越快越好，干掉一个团长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正好。松岗对袁信如此交代。自从上次在桃花坞三大队闹了一次事儿， 黄协军二团三大队排长李伯勇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估计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奇怪的是，鬼子似乎忘记了这件事。只有团长常相知到三大队来训过一次话，告诫李伯勇做事要动脑子，不能仅凭匹夫之勇。话虽然说得严厉，但是并没有惩处的意思，让李伯勇摸不着头脑，反而更加忐忑。当然李伯勇并不害怕，能够煽风点火带头跟鬼子闹那么一场，就说明他不是软骨头。大丈夫敢作敢为，砍头不过腕大的疤，小腿一伸拉结巴倒，自从扛枪吃粮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来，他有什么怕的？更何况是当这个鸟汉奸，自己被人戳脊梁骨不说，祖宗八代都跟倒霉，真闹翻了就跟他们干，干好了还可以当个抗日英雄，就是打死也无非就是少了一个汉奸罢了。不久李伯勇就感觉鬼子要下手了。开年后撤走的日军顾问和亲审员又回到了黄协军各级组织，而且单独让二团享受了特殊待遇，把黄协军军官的眷属保护到了大队长一级。杨家岭的老母亲和妻子都被弄到桃花坞保护起来。李伯勇认为这都是自己闯下的祸，害得长官兄弟跟着受累，想来想去不能就这么当缩头乌龟，得以牙还牙。李伯勇为人耿直，一向仗义疏财，有不少情投意合者，把兄弟也有十数人，多数是连排级军官。这段时间常常聚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骂娘发牢骚。李伯勇就在大伙的牢骚中把握火候，见时机成熟就点拨说，老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秋八靠枪吃枪，但是像这样给日本人当走狗什么也靠不住。鬼子不把咱们当人，鬼子要是完蛋了，咱们中国人也不把咱们当人，那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应该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为其乱，有的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还是见风使舵吧。有的说端人的碗扶人的管，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有血气翻刚的把碗一灌说，什么叫人在矮檐下，鬼子跑到咱们中国来为非作歹，我们凭什么低头。几顿酒一喝，李伯勇的心里就有数了，哪些人软弱可欺，哪些人深明大义，哪些人可以同甘苦，哪些人可以共患难。如此这般，最后只保留了本大队排长叶家骥等四人，歃血誓盟要做出一番拨乱反正的举动。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密商确定了几个目标，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松岗和袁信，但这两个鬼子官警卫森严，不易下手。叶家骥提出次要目标是龚林骥和夏侯书成，虽然近年来龚林骥做了不少坏事，兄弟们的汉奸帽子也是他给戴着的，但是李伯勇还是不同意先杀龚林骥，一来那样动作太大，搞得不好黄协军群龙无首就散了，不管是继续当汉奸还是反正，分量就没有那么重了。夏侯书成虽然是汉奸市长，但他那个市长是虚的，无非就是借国难发财罢了，算不上罪大恶极，杀了不解恨。最后大家就把眼睛盯在了方索瓦的身上。李伯勇说方索瓦 比鬼子更可恨，为虎作伥，坏事做绝，不光卖国，连祖宗都卖了，死有余辜。大家想来想去，觉得方索瓦实在可杀。方索瓦这小子极其嚣张，把黄血军眷属软禁起来的主意是他出的，搞模范区和模范试验田的主意也是他出的。而且在上次黄血军同鬼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架上机关枪差点就向黄血军开火了，也是他指挥的。几个兄弟在一起七嘴八舌控诉方索瓦的罪行，越是控诉就越是觉得方索瓦该杀。决心定下之后，李伯勇秘密派人进入天珠山，把早年的把兄弟中央军125团特务连长孟秋取得了联系。孟秋回话说，他已向长官报告，只要李伯勇等人改邪归正，中央军将配合他们的行动，并且接应他们反正。松岗连队向武汉运送第7批粮食之后，陆安州民间出现了一份传单，揭露日军为了支撑侵华战争，不惜用化学肥料催生粮食。这种肥料对土壤的破坏极大，能够将土地自身的肥料充分发酵，被作物吸收之后，土地板结，土质改变，作物生长一季要消耗掉10年地力。日本侵略者不仅明火执仗地掠夺中国的财物，对中国的土地也进行敲骨吸髓般的掠夺性使用。因此陆安州民众应该擦亮眼睛，再也不能上鬼子的当了，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土地为鬼子生产粮食了。这一份传单的出现使陆安州东部地区发生了骚乱，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听说用了日本人的化学肥料会使土地板结，土质石化，以后寸草不生，大为恐慌，纷纷找到当地的维持会长要求说清楚。有十几个乡庄还发生了动乱，急眼的农民操起铁锹和锄头把黄协乡公所给砸了，打死打伤黄协支援50多人。松冈大佐对此事十分恼火，派兵弹压，没想到情况此起彼伏，那里的情况还没稳定，这里又听说黄协军内也在流传这种传单，就派人来查，结果从2团查出了30多张。云信以管教不力、姑息养奸的罪名，把常香之和杨家岭等10几名军官逮捕了。这件事情促成了李伯勇计划的提前实施。一个偶尔的机会，李伯勇获悉了一份情报。即日，方索瓦奉松岗的命令，将前往安丰县城巡视模范试验田2季稻的栽种情况，并于次日上午返回桃花坞。李伯勇得到情报，立即派人去船儿冲向孟秋通报，同时组织可靠的弟兄16人以巡查防务为名，前到安丰县城至桃花坞之间的月亮岭附近埋伏。至第二天早上，孟秋派人到月亮岭同李伯勇接头，李伯勇大喜过望，原来不仅是孟秋带领特务连过来了，中央军125团团长唐春秋亲自带了一个营随后就到。还有让李伯勇目瞪口呆的事情，唐团长为了确保回撤的通路，又把阻击方索瓦的事情跟天珠山江淮7支队通报了。阻击方索瓦的天罗地网很快就撒开了。天气是个好天气，东边云蒸霞蔚，顶上万里无云，晨风凉爽，朝露清香。唐春秋蹲在临时的遮掩布里，双手擎着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向远处的山坡扫荡。 阻击风佐马，唐春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现在唐春秋也渐渐搞明白了，跟日本人作战没必要跟他硬拼，日本人兵力有限，全靠汉奸队伍作为左右臂膀，如果把他的左右臂砍掉，使其陷于孤立状态，则战无不胜。这次行动严楚汉没有参加，因为严楚汉正在眉山执行一项绝密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是同彭一峰联手进行的。严楚汉到底是什么人，唐春秋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严楚汉有来头。严楚汉和彭一峰实际上都在接受一个神秘人的指挥，这个代号为老头子的秘密人物正在暗中谋划整个陆安州抗战的一盘棋。又是通过严楚汉和彭一峰，也许还有唐春秋不了解的人物，把他战略意图的方法步骤一点一点地渗透到天柱山，控制和驾驭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局面，谋阵布局已经初见端倪。作为一个有着十数年征战阅历的军官，唐春秋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对于加强建军、团结友军、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战略方针，唐春秋心悦诚服。按照这个思路开展工作，方向也就明确了，战争将是理性和科学的，而不是仓促上阵被动应战，体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斗争谋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唐春秋就对严楚汉更加放手了，而且对新四军江淮七支队的态度也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新四军天柱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江淮七支队，侯先觉和厉统飞非常不安，反复告诫唐春秋一定要加强防范和情报工作，再也不能向彭一峰提供物资了，要尽量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到杜家老楼去，把战火引到新四军的游击区，一言以蔽之，就是想方设法制约天柱山江淮七支队，防止他们做大。厉统飞说得很露骨，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我们不打，国际友人也不会坐视不管，美国人和苏联人早晚要动手，我们现在不能跟日本人把老本耗光了，一旦鬼子完蛋，我们就要同霍英山和彭一峰争夺陆安州了。唐春秋表面应付，心里却是不以为然，国难当头，这帮狗日的居然天天还在盘算内耗，大家都是如此，能不亡国吗？唐春秋的态度在本团的军官会上说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怎么说，先把鬼子打出去是正事儿。我不能因为你们争权夺利就跟鬼子和平相处，亲痛仇快的事情打死也不能做。不想这些话又被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密报给了厉统飞，厉统飞先向侯先觉揍了一本，说像唐春秋这样没有政治头脑和长远眼光的人，不能在天柱山独当一面地指挥一个团，请求上峰另派能源。侯先觉那里已经有了松动，要拿掉唐春秋的125团团长职务，回到军部当副官，不过目前接替人选尚未定下，暂未付诸实施。